是下来，后来 A 吹了 ，E 吹了 ，F 吹了，剩下三个就变成 Only R。那变成许多教会也是起先 Only Jesus， 后来 Only R。那我们这里跟随主，那个下面那一条，头跟随主，腿不跟随，只有头跟随，腿不跟随。那么腿不跟随就变成 Only R。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圣经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六节。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就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第十二节我们一同读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活芥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活发现个人的功臣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那是像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在这里保罗说呢，有这个已经有的根基是基督，但是在其上建造的工程，有人用金银宝石，有人用草木活芥。我们先用几分钟的时间灵修，以后再这个把今天的讲座讲出来。我想世界最大的工程并不是土木工程，那是人格工程。人格工程是一切工程最根本也是呢最重要的一个工程。这个工程看不见了，太伟大了，这个工程太困难了，这个工程呢把它建造起来所需要付的代价不是人间付的，是神间用耶稣的宝血付了这个代价。有一句话他说呢，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，因为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一句话讲出来，他的能力就出来，他的言语到哪里，他的全能就到哪里。神的言语同全能之间没有距离，因为神的言语表达了他的意志，神的全能成全了他的意志。但是当神建造世界是这么简单，建造人格的时候不是如此。神用了几样的工作，先用耶稣的宝血，以后再用圣灵借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以后再借着他自己所启示的道，最后再借着各样的磨练，才把一个人人格建造起来。所以最伟大的工程是人格的工程。保罗说呢，有人用金银宝石做这个工程，有人用草木活芥做这个工程。我小的时候呢，离开中国以前，那是1949年7月份6月底，那么呢四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已经在安炮台要这个抵挡共军的侵入。那么呢我离开中国有两个多月，我们那个地方就沦陷了。这个离开中国以前，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了一个很短的故事，但是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个时候我10岁，我昨天说这个12岁以前记忆最清晰，所以从前听的故事到现在还没有忘记。他说讲有一个人，有一个财主请了两个工程师替他建造了许许多多的房屋，因为这个人很有钱，建了很多的房子。到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最后一次离开世界以前把那两个工程师叫来，他说我请你们替我每一个你们一个人替我建一座3层楼有10多个房间的大棚，建多少钱，需要多少工资，多少钱，多少的材料，你告诉我，我都要付。他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次的请他见到，那他们就去见到。那么呢后来呢听说这是最后一次，所以呢两个人呢都心里有了一个反应。有一个工程师很诚实的，他说呢这个人呢他一生一世叫我见到房子太多了，今天呢既然听说是最后一次他见到房子，年纪很老了，我应当用最好的材料先给他满意，诚诚实实的替他做。另外一个就说呢最后一次的，那么呢现在不挂船什么时候挂，现在不偷工减料是没有机会的。所以呢这两个工程师，一个是尽他所能的一生转这个财主很多钱，现在呢给他年老 还离开自己以前给他看一间很好的房子建给他，给他后裔住。那那一个人呢，不，他尽量偷工减料，尽量欺骗，尽量用最不好的材料来建造房子。过了不久建好了，不好材料的要更多钱，好材料的要更少钱。建完了以后交回给这个财主，这个财主怎么样讲呢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这座房子我叫你们建，目的是送给你们。我离开世界以前呢，我想我有这么多钱，你们替我做了很多工作，只叫你们做一件你们自己造的来送给你们。那么这个故事就这样完了。那个老师就说，所以我们要诚实，因为不诚实是亏待自己。我们那一个时候十岁到现在二十多年，那一个印象一直传到今天。我们今天呢，在世界上为主而活，其实呢是为自己以后受审判而活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完全自私的，他也应当尽量做诚实，做一个有经得起考验人格这种可以试验的生活的人，因为呢我们的工程必然显露。那么神呢，在我们的建造工程，就是人格工程的事情上有份，所以呢神把儿女赐给我们。那这个儿女在我们的家里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建造他们？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他们？随便敷衍呢，或者实实在在的有大根基、有真材实料，把他们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道和他的国度里面？这是我们今天灵修所思想的短短的经节。现在我们要谈到人格的组成。许多的心理学派，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发挥，他们所这个考察的归纳，他们都不一样。那我感觉到一个人格被组成有四个重要的组成因素。这四个因素呢，这不是比较重要的，我把它提出来。第一，当然不能这个否定的，就是遗传。每一个人都从父母亲承受了生命上的那一些本质，这些生命的本质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是硬是软，是外向是内向，都与先祖不能脱离关系，这是遗传的本质，这是第一个组成constructing factor。 第二，人格的组成因素，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，我把它提出来，就是一种气质的去向，不但有 nature of heritage， 还有这个 tendency of temperament， 气质的去向。这个去向到底什么地方来的，到底决定于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清楚观察有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影响一个人格是相当大，因为方向决定这一个人的内容的价值。第三方面的组成的因素，我们不能否认，因为许多人都认为都知道，就是环境的影响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，环境的影响，这是组成人格的第三个因素。第四个因素，一个人格被组成与他自己立志所养成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习性的稳固，习惯所给他带来的坚固的这作用。那么这四样呢，这人格组成的因素，我们今天要一样样的提出来，恐怕今天提不完，我们明天要继续下去。第一样就是遗传的本质，这个以及圣经的教训并没有违背。奥古斯丁大神学家他提出了原罪论，那人的罪遗传下来，人的灵魂遗传下来，人的身体遗传下来，人的罪也遗传下来，就是圣经的教训，罪因一人这个进入了世界，二一粒母胎就偏离耶和华，行自己的道路。我们是生在罪孽之中，夫人所生的，岂有洁净的人呢？岂不都是污秽的？好，关于遗传的本质，我感觉到人至少受了三方面的遗传。第一方面的遗传就是 physical nature， 就是体质的遗传。第二方面的遗传就是思想的性质的遗传，思质的遗传。第三方面的遗传是气质的遗传。那我们今天稍微撇开这个灵性的、罪恶的、这个信仰的不成啊，
是不是有 spiritual 的 heritage？ 这个我们现在不谈，我们只谈体格、实质同这个气质的问题。那 physical nature，
我们就要提到人的身体和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？不但有体格的大小上的关系，还有这个体质的康健上的关系，还有年龄上的关系，这还有三方面的关系。高的父母亲生高的孩子，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两个的矮的不得了，盼望生育高的，那是信心很大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胖的生胖的，瘦的生瘦的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这是体质、我有一天看见一个婆婆，就对她的媳妇呢讲一句话。为什么我的身高还是很黑呢？我盼望是白的。那婆婆怎么样讲？哼，两个黑的这样还要生一个白孩子。那个婆婆她就是个叫她的嫉妒，你们两个都很黑，怎么会生一个白的出来？那生出来才奇怪呢，她这么说。所以呢，不但肤色，不但大小健康，这个都有关系，骨头骨骼连血液都有关系，这是体质方面的遗传。所以医学家，这里很多医学家，你们可以证明这个血，什么血配什么血，生的孩子不可能是哪一种血，可能是哪一种血，这个查得出来的，这个是体质。那么关于年龄怎么办？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说，你要知道你几岁，你不必看看命先生。我想看命先生应当找基督徒，因为他的命被我们看才对。我们这样看，你信耶稣的就不信耶稣价第一，这个命一定看对了。所以看命先生应当看我们，不是我们去找他。那么这个呢，人的年龄呢，有一个理论说，是六个人的年龄总和除六就是平均，就是你、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啊，还有你父亲的父亲、父亲的母亲、你母亲的父亲、母亲的父亲，这六个人加起来除六就是你的人口。当然这不是绝对，但这个很有可能，很有可能。这是第一方面，体质，连面貌脸什么都是。关于遗传有一个传说。这个传说不是遗传的，是传说的。说这个 Bernard Shaw 肖本纳有一天接到一封信，有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向他求婚，他说很想嫁给你。这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对 aesthetic beauty 的看法是非常 subjectivity 的，是非常主观性的。那这个人说呢，我很想嫁给你，为什么呢？我盼望呢，同你结婚以后生一个孩子呢，美丽像我，聪明像我。肖伯纳呢，老的这个练得很难看，像狮猴子一样。突然间一个这个电影明星，很漂亮电影明星向他求婚，实在有点受宠若惊了。但是呢，他最后呢拒绝这个求婚。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的答案不过是一个代办公事。他说，我拒绝你的求婚，恐怕生出来孩子呢丑陋像我，傻瓜像你。所以呢，他不要同他结婚。那这个是遗传，关于遗传的一个传说。那很可能的，有的人呢就是呢偏偏遗传到不好看的部分，有的人就遗传到这怪脾气的那部分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，是体质方面的遗传。如果呢你看见一个人很矮，父母都很高，你找不到答案的话，你去找他的六个人里面或者先祖，有时候有个代遗传。是美国曾经有一次一个白人同一个白人结婚，后来生一个孩子黑的，哇，这个吓死了。所以这个丈夫呢就咬紧牙根，他一定呢认定这个妻子不忠实。后来最后呢医学查出来，在几百年前曾经有一个黑人是那个女性的先祖，这就是不可能。这代遗传可能有，这个是第二方面，就是资质 mental nature， 一个人的智慧能不能传下去，一个人思考力从他 IQ 高低能不能传下去，能够。我们从了这个近代音乐历史呢找到一个很清楚不能推翻的例子，那就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家庭。这一个家庭呢是世世代代出音乐家的家庭。在欧洲呢，如果一个人说 You are a Bach， 你是一个 Bach 就够了，不必说你是音乐家，因为 Bach 的家庭你都是音乐家。巴哈有18个孩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二十个都活，或者18个存在，我不大记得。那么这巴哈的孩子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大音乐会，那个组最大的音乐会也不过10多人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是 Haydn 的 Symphony Orchestra 的组成，在那个 Mannheim 以后的事情。 那巴哈的家庭这些孩子都能够严重。巴哈的家族在七代里面产生了49个大 composer， 49个，虽然呢没有一个胜过老巴哈，还是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还更厉害，所以呢他也不必妒忌他自己亲生的儿子。但是巴哈的音乐很聪明，但是他呢这个有许多事情很糊涂，你不要看一些的很聪明去崇拜他，有一些的很聪明在别的事情笨得不得了，有一些事情他就是很多什么都你问我太太吧，你问我太太吧。后来他太太死了，那么有一天人家问他要怎么办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很痛苦，你去问我太太吧。他太太死了，他要是人家问他，那巴哈的这个他的这个音乐的 talent， 他的恩赐音乐的才干是不是传下去，这是第二方面的遗传，就是师者方面的遗传。我们看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，他们有很聪明的孩子，大概阿里斯特也发现了这个可能性，所以他赞成了把最好的人和最好的和最有智慧的人结合，产生更好的后代。那么这个产生更好的更有没有可能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在遗传学或者在这个优生学里面也是有可能的，强点在家庭如果懂得怎么样这个叫，这是第二方面师德方面的遗传。第三方面是气质方面的遗传，有的人脾气硬，有的脾气软，有的什么他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有的呢什么事情都好像知道本来不知道，有一些人老鼠过去他就跳起来，还有一些人呢原子弹炸下来他比一比什么事，他就是那种人。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不一样，所以气质也会遗传下来。我想如果硬的人加上软的人啊，很硬的从很软，我不应该用这个符号，你用这个硬的从软的阶段，可能生出一些孩子不大硬不大软，半硬半软就硬硬的，也可能生出一些孩子几个软几个硬啊，最好是男的硬女的软，不要生出女的硬男的软，那就不大。那么可能生一个孩子四分之一软四分之三硬，不一定啊。那么这个遗传的这个气质的遗传是可能的，所以呢神的安排很奇妙，脾气硬的人总是比方找脾气软的人结婚，这个很奇怪。外向的人找内向的人结婚，超生的找好性的，他想我还能一样动作什么。如果硬的人天天要很硬的结婚，我告诉你硬的很硬的结婚会生出一块钱。那么有的人很软，又很软的结婚，叫软的头软结婚，生一块豆腐出来。所以神的安排是很奇妙，这是关于气质方面的遗传。那你今天的脾气怎么样，你应当呢注意你父母的脾气怎么样，怎么样影响。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是什么，按照圣经所说脱去祖宗所传递下来的虚妄。所以呢每一个人要脱离他种族中间文化的错误，也要脱离他遗传下来家庭的毛病，还好好跟随主，跟随主包括改正自己从祖宗传递下来的这个。我们不能够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，我姓唐不是我所选的。如果人问我唐是什么唐，我可以几种解答，唐朝的唐也可以解答，唐人街的唐也可以回答，方唐的唐。我姓唐不是我选择，周牧师姓周也不是他选择。我们呢选太太可以选面孔，选孩子不能选面孔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选一个面孔我能爱的就同他结婚，但是神说你选了好了以后呢就不能选了，你这孩子生下来你就要爱，不管他怎么练习，对不对？我们被生在一个不能自觉不能决定不是自由所能决定的环境里，这遗传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应当研究一个孩子的性格和遗传有什么关系，否则在教导的事情上恐怕要跑许多冤枉路。现在与此有关的我问你们，就是把一个孩子送给别人去养好不好啊？不大。那么如果你没有孩子人家送给你好不好，你说这个好。从这里就证明你遗传下来有罪性，就是自私罪。为什么孩子送给人家去养不大好呢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只有亲生父母才真正知道他孩子性格隐藏的原因。当你看见那个孩子脾气有那样的时候，你很气，你一看呢看见自己的影子，所以你一气的时候我就是这样，所以你是有一种了解一种原谅，那种不战不战而宣不怎么样
心道不顺，对不起，我印尼来的，真的不知道。啊，心道不顺，你就知道了，你知道了，就那个呢，生命的影子就涂在那里。所以呢，那一个教导呢，就有一种呢，这个看不出来，这个看不见的，隐藏的内在的原因的了解和 understanding。所以呢，我盼望孩子不要随便送给他，我不是说不可以送给人，如果你弟弟、你哥哥没有孩子，送给他也可以的。不过你要看看他们真的爱不他，如果不爱拿回来。第一方面是遗传的本质啊。现在神把我们的儿女赐给我们来教，那我们呢，先有一个了解，就遗传的本质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你要用这一个本能，要用这个神给你的本钱，好好去教导你的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性格的趋向。不一定呢，硬的人喜欢同硬的人在一起。我刚才稍微提过，在婚姻的事情上，就是在这个 communication 交通，就是在平常社交生活和交朋友的路上，我们的选择也常常偶然的，或者这个不被知的 subconsciously 下意识的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。有的人脾气是外向，有的内向，有的是直的，有的是弯的。要讲什么事情，先用半个钟头弯来弯，最后才讲一句，就是那一句。所以对这种人，你可以大大不必听他的言论，但是最后一句不可不听。有一些人单刀直入，要讲什么就讲出来，弄到你没有链子，那你链子给他倒破了，后来再讲有道理。我讲那种人是孔子叫你喊他做朋友，因为有质有量有周文，这样的还比较好。有的人脾气直，有的弯，有的硬，有的软，有的外向，有的内向，有的静，有的动，那么个人不一样。一个动的人，如果很动的人常常在一起，这个趋向会把他带到什么理由什么地方去。一个人如果脾气是静的，常常同静的人在一起，会把他说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格。这一个因素啊，这一个因素是我们平常不大注意的，但中国人已经注意到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靠近什么地方，你那个方向是什么，你要注意。所以对你的儿童，你的孩子，他到底性格的那个气质什么方向，你要去注意他。为什么同样两岁的孩子，有的呢很爱管机器，有的什么都不管，只想吃。那个方向到底谁定的，从哪里来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我没有答案。但是这个气质的趋向，性格的趋向实在是存在，而这个是确定人格一个很大的因素，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的。如果能够改变他一些方向，能够做得到的话，那尽你所能的去做。为孩子定方向，比给孩子一大堆这个财产还更要紧。这个是第二个。那关于气质呢，从古希腊到法国的拉巴克，一直到现代，都有一些理论提到有四种不同的气质。第一种气质是单归，就是呢中文或者翻译叫我想连个人步道你都要注意这些，否则你想到呢不能达到预期的果效。因为个人步道你要先了解那个人是什么，保罗注意到这一点，对罗马人，对化外人，对这犹太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但是在外邦人中，我是外邦人，他要去了解他们。当然他所提的不是 temperamental， 不是这个气质方面，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去借助别人所能领会的这种资质去传扬神的道，所以热心加上这个。第二呢，是这个 melancholic。 第三是 choleric。 第四是 phlegmatic。 那三鬼中文给他翻译，有的给他翻译叫做多些字，不是说他的些太多，有他的性格好像热血奔腾一样。 melancholy 中文给他翻译叫做忧郁之， choleric 给他翻译叫做胆汁之，胆汁之。那么这 phlegmatic 给他翻译叫做黏腻之。这四种定格啊，每一种气质有它的特点。我们现在稍微用一点时间来分析。三分多些的这一种定格的人呢，是呢 比较外向，比较活泼，比较善变。今天快乐，过五分钟马上哭，哭五分钟马上笑。今天同你做朋友，明天同你不来往了。他受启示不信耶稣，过两个礼拜信了。他很善变，那么你得罪他，他气死了，气了一下子不见了，他就原谅你。那么他是善变的，我们看这种小孩子，我们就这样骂他，就一句话。许多小孩子就有这种性格，但这种性格能进天堂吗？这个是恩惠，这个都是的。这种人无论你讲什么，他马上有盼望，后来最容易失望，一下盼望一下失望。你他气得不得了，你说什么对不起，你对不起好了就算了，他就马上就原谅你了。这种人心里有什么办？就是性格比较狗一点。耶稣的门徒有这样的。我等一下提到，我要提到关于我们灵性上交通的问题，我要提到这个，我怕忘记先提。第二种 melancholic， 这种的忧郁症，他的思想很轻，但是呢，常常的很悲观，常常想的太精细，忧虑就太多，而且常常看自己什么都不如人，其实样样都如人，他常常的自省。常常看自己这样不对那样不对，敏感，这是他的特征，敏感自省，多挂多忧虑，多计划多思想，思想欣慰，但是不大敢冲。我可能讲到一半你发现我就是这种人，我就是这种人。我不知道你听到哪里是变成你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没注意。这是几种性格，亚当的后裔也好，就贪来贪去，或者贪的是大卫在这里。这一种人呢，他很敏感，人家他说你看他的心看不，原来那个人牙齿痛，因为他很敏感，所以他很痛。别人这样啊，他感觉到这个一定什么不对，原来那个人头昏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像台下一个人这样，我想哇，这个一定学问很大，他一定看不起，所以呢我就谨慎的讲，我以为他不得谢谢谢谢你。那么关于看见你有粉底马上哪来的是哪一种的叫我的人。我这一次在美国两个都也很紧张，这几天都很轻松。啊，你们也轻松了哈，我们轻松一点。轻松也是树林。有的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还以为自己最树林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，我讲到哪里？啊，眼睛这样看我听到。后来我问人家，原来他本来头歪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太敏感，如果太敏感，我们自己很痛苦。我们对别人太敏感，其实导致我们很怕在交通中间，与别人的社交中发生什么问题。